Shalom， 我们今天学了很多希伯来文。刚刚唱诗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个状况，因为我们的司琴不在了。实际在我们中间，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方舟有很多人可以弹琴。其实你们这个，我们为什么孩子？你知道这教会有个历史，我们为什么奉献在前面？不是我们想回到旧约，旧约是奉献在前面，然后在敬拜进入圣殿的时候，大家都把钱交了，然后再听到。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少年儿童他们后面敬拜，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弹琴，所以呢他们就弹完了以后才离开。他们为我们在我们侍奉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他们主日学的时间。所以在我们中间有很多 talent 的时候，你们这一代人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们从小就学琴，从小就学画，那今天呢也可以被上帝所用，就将来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阿门，阿门哈，我们已经长大了。每年的夏天呢，都是我来思考，下一年度教会人生和侍奉的这个主题的时候。大约我在今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思十诫在基督徒人生、在教会、在社会中间它的价值和地位。然后很快就被 convince 的决定，就是说从上帝的十诫来开始我们更新之年，开始我们第一个季度的正道。我后面在讲第一点的时候会提到我为什么这样思想。在今年的第一次正道中，我们从这个生命记的第四章，整个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十诫的系列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这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明白律法是赐人自由的，也换句话说呢，是让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对上帝的律法有一个全面和正确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误用律法的时候，按照上帝本来赐给律法的功用目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律法是上帝期待人类在他的世界中正常该有的生活方式。 The life of God intended for human being his image to live on this earth。 所以即便是第一对的人类，上帝的儿子亚当，当他失败之后呢，我觉得上帝如同一个天父，是非常有智慧有恩慈，这位圣洁的父，他把他拣选的儿女从败坏中带领出来。无论是第一次亚伯拉罕从乌尔进入迦南地，而是后来他们从以色列被奴中间带出来出埃及，这种宏大的出埃及经常在电影也看到了，他们要进入迦南，进入那个世界里头，但是那个世界可以说是再度把他们放在一个虽然上帝要救赎，但是人就是一个堕落玷污需要拯救的世界。对于犹太人来说，在当时就是迦南美地。上帝像个父亲对临行前的这些儿女说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十句话，这十句话呢是你人生存活的法宝，你到那个世界中人生信仰的最高的标准，我的目的是让你在那里可以昌盛，可以在那里存活。上一周印象长老在讲第一诫命的时候，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预备，把我们对上帝的悖逆扭曲的心态转过来来看十诫的第一诫。因此呢，我今天就继续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二个诫命或第二句话，就是要再思这个诫命它的分量和目的，而且要认识偶像的魅力和偶像的 power， 最后要依靠基督这位真的上帝的形象，让我们产生敬拜和顺服，好在这个世界中能够获出一个自由的人生，不是你内心按照自己原来的私欲要活的，而是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活的。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当思想这个形象的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败坏的偶像对我们的一种捆绑的能力。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上帝透过他的福音如何来破除偶像的捆绑，透过代替然后给我们自由。我们要先看第一个十句话的分量和目的，或者说十诫。这个很有意思，十诫有多重要，重要很多的。我昨天没有查很多的事，我就快快的罗列了一下我自己想的。第一，十诫的第一个重要性呢，是上帝唯一自己写的，自己做出版商。你想想，他用圣经是这样说，他用手指头写在 tablet 上，写在石板上，然后交给了摩西。所以我经常会用 John Frame 一句话说，上帝自己是作者，上帝呢也是出版商。其他的圣经上帝没有写过，都是透过他的儿女，他所拣选的先知祭司君王来写，使徒来写， 但是唯有十诫写在石板上，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特殊的。所以犹太人把他这个十诫呢称为 ten word， 或者说十句话，犹太人是这样讲的。那么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对诫命的看法。当他最著名的天国宪章是在马太福音5章到7节里，他讲这个天国的宪章的时候，在登山宝训里面他就说了，在第5章他说，莫想我来要什么废掉先知和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律法诫命中的最小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诫命又教训人遵守，他在天国里要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这里不是在夸大，不像有时候耶稣说，如果你的眼睛犯了罪把它挖出来，我们从来都没有，我们眼睛看过很多不该看的东西我们都没挖出来，对不对？那是 hyperbole， 耶稣是形容让你害怕罪远离罪。但是耶稣这里不是一个比喻，是 very real， 他盼望在福音中能够守全律法，因为他是成全律法者，堕落的人没有办法守，但是他盼望他的儿女要来。第三个，我认为就是我们改革宗对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和遵行。我们不认为简单的之间是对立的，福音跟律法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看到彼此是互补的。当我们正确的理解和使用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上帝救赎人荣耀他塑造人门父的准则和方式就是这个诫命，上帝的律法。你只要看一看我们经常用的大小要理问答、威斯敏斯信徒告白，甚至海德堡要理问答，你都会发现后面的部分把它称为逐条的详细解释和应用实践。啊，换句话说，他把它称为什么？是感恩的生活准则，不是你得上帝喜悦的方式。说你做完这个了，上帝要奖赏你 ？No， 你做了你该做的，是你想做做不了的。好，接下来第四。十诫呢是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含义的。比如说第5诫，我们非常熟悉的孝敬父母，狭义的含义就是自己的父母，你的母亲、你的父亲；广义的说，包括所有的长辈，你在上掌权的政府上司，然后你的长辈，一切有权柄的，你学校的老师、学校的校长、你公司的老板，当然包括你的父母，这是广义的。同样的，我们如果来看第1诫命的时候，唯独敬拜耶和华，对不对？没有别的神，我们刚刚念到那节经文，它的狭义范围就是只有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其他的一切都不值得拜的。但是广义是什么呢？广义就是在一切的事物上都要忠诚为这个为我们救赎我们跟我们立约的主，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遵他的旨意而行，这叫 loyalty， 这叫敬拜。广义的敬拜，有一个牧师就说，我们星期天的敬拜是一个狭义的敬拜，其他星期一到星期五的生活是广义的敬拜。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这个思路来看的时候呢，第5个诫命就很有意思了。这个诫命不但是宇宙中间最高的法典，超过罗马的法典，超过中国的法典，他把它放置在月柜中，放置在刻在石板上。但是还有一点，你请听这第3节，他说这约不是只是跟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的人立的。换句话说，上帝特别的要个别的与每一代人，他的儿女，个别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基督里重新的立约，重新建立父与子、父与女的关系。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说，在耶稣基督里没有孙子，对不对？就是这个关系。他要个别的说，我跟你们再讲一遍，是活活的告诉你们。所以最终的目的我们都知道，这个诫命写在石板上的诫命最后要写在我们心里。阿们。这是福音要做成的一个功效，就是让我们心甘情愿乐意的顺服律法。你喜爱律法吗？119篇最长的诗篇全是在赞美律法。我昼夜思想律法，这人变得有福，诗篇第1篇。所以我要尽力在我们的这10次的讲道里头 让你对律法有一个按照圣经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来思想这个十诫的分量之外呢，有一个十诫的目的。这个诫命究竟在我们人生中有什么样的功用呢？你记得我上次说到，知道我们按他的意愿生活，限制邪恶的发展，什么呢？让人知罪。这种次序实际是改革宗神学家认为一个正常的排列，它是积极的。记得耶稣如何总结律法的吗？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要爱人如己。这是新事吗？不是的，是从生命记和什么利未记里头拿出来的。拿出来耶稣做一个归纳，做了个总结，说整个的律法是什么？积极的，爱上帝和爱人，这本来就是旧约的意思。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搞错的话，律法的目的就像加尔文说的，它排序上应该积极的首先指导我们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才是被动的限制恶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要为这个婚姻法来力争，不要让我们心中的偶像认为我觉得是女的我就要按女的方式生活。你知道在加州有一个学校说，我这个人呢是一年有两季，在足球的时候呢我是女人，他就要踢这个 soccer， 他就要变成女子足球队的队员。你想想，进入这个洗涮室的时候要有一个不同的厕所了，男女还有一个特别的季节性的厕所。这个东西不是男女心里想什么，就是这是限制恶。但是第三个要显明人的罪，要显明人的罪。所以注意在第六节的时候，他就导言说出一件事，讲出我们这些被救赎之后的事情。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经已经把你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了。今天上帝在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中间，在他的大功中间，把一切信靠他的人拯救了过来。这些人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积功德行善，所以上帝说，哎，我接纳你为我的儿女，没有的，没有办法。他们已经失去了遵行律法的能力。在伊甸园中，当亚当夏娃背逆上帝的诫命的时候，这个就无法逆转了。除非有一个人能够逆转，我们都知道的，就是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你爱我吗？守我的诫命，遵守我的诫命。所以这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过一个感恩的生活，在诫命的下面生活。这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在受洗班的时候，哈，我们今年过一段时间就有受洗班。我们受洗班有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福音，就是使徒信经，完整的看三位一体的上帝怎么样来成就这个救恩。我们讲受洗的意义。第二部分是悔改信靠，什么是真的信心。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心对心，我们讲主导文，整个人祷告的生活从内向外的翻转，怎么样从爱上帝开始，然后上帝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眷顾我们。最后是什么？上过受洗班的人举下手，在这上过受洗班，最后讲什么？讲十诫，对不对？还记得吗？上过受洗班的人不是这样教的吗？我跟殷强还是安姐或红军都是这样教的，对不对？我们用一个材料，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了吗？我们从改革宗的角度来说，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呢，不是所有的角度都是看律法是负面的。尤其让他是上帝，用我用英文来说一遍哈，是 Life God intends for human being to live in his kingdom， 是上帝期待人在他的世界中该有的生活方式，这是对人的祝福。从来不是让我们满做完律法了说我可以得救了，从来不是的，这是上帝的祝福。那么第二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呢？你发现这个除了第五诫命之外，第二诫命是最长的，显然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自己有点想法，尤其听完这个印象长老上个星期讲道以后哈，他讲了第一句话，也就第一诫，我们今天又读了第一诫和第二诫命，你我有没有一种印象？至少我在预备的时候就有印象，好像上帝把第一句话说完了正着说，然后第二句话呢，第二诫呢又反过来说一遍，让你感觉有点浪费，是不是？上帝就说，我你出去生活，给你十句话，说了一遍又说一遍。他好像是说，上帝说，哎，唯有我是上帝，不能有别的神。又说呢，唯有我是上帝，不能按我造的这些东西编造一个形象来拜我，不能有别的神。你觉得上帝不光是一个，我哈，这是我， 我觉得上帝好像不光是一个爱啰嗦的老公公，好像还有点不太够智慧，对不对？你只有十句话，千万别啰嗦重复啊，你就失去了，浪费了一句，对不对？再来说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哈。其实话说回来，如果上帝认为第一诫第二诫相互之间有一些重复的必要，这里的意义就非同小可了。他毕竟是上帝，我刚刚是瞎说的，因为我们不光健忘，我们还听不进去，我们不够重视。这一节里面这样说哈，第五八节，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神。 I'm a jealousy God， 这里不是说 envy， 这里说 jealousy。 改教家路德在他的十诫的注释书里这样说，他说任何人违背其他的九诫之前，一定会违背第一条诫命。而违背第一条诫命，后面是我加的，具体的表达就是拜偶像，就是拜偶像，违背第二句话。这些其实圣经中讲这个图形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反对图形，它是反对把图形作为上帝的形象来敬拜他。注意哈，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中间有很多的画家，我们敬拜的时候也有更重要的图形，但是我们从来不把这个图形等同于上帝来敬拜，那是一个借助我们借助它。换句话说，上帝是无形的，上帝是个灵，因为人的确的确在有形无形的偶像中间，像罪一样的无孔不入的进入我们，让我们难以察觉。就连有一个尼采的人，他是说上帝死了，对吧？你知道他是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在他的一本著名的书叫《偶像黄昏》里头说的，他说世上的偶像比真实的事物还要多。 Nietzsche 都 thinking that way。 为此这个改教家加尔文这样说，他说人心是什么？制造偶像的工厂。 We are manufacturer of the idols。 你好好想一想，快得不得了，很快就会产生不同的偶像。我今天要帮你来解析，比如说我们往往以为偶像只是有形之物，这里提到的雕刻的、造的像、金钱、色情等等，其实我们错了。比如说贪婪，圣经里怎么说呢？他说贪婪就不光是外在想多拿点东西，而是里面贪婪。你知道大陆前一段时间不是抓住贪官来说满屋子的人民币，然后数钱数到一个地步，四个数钱机都坏了。你想想数钱机，你如果在银行工作，数钱机不那么容易坏的，但是到那里头竟然坏了，你就知道这叫什么叫人心能够吞象。昨天我看到一个微信，他说一个13岁的女孩，当她母亲又怀孕的时候，她就不喜欢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最后逼着她母亲打胎，她自己用什么方式，我自杀我死。最后她妈妈打了这个已经怀孕13周的。 This is a human being。 我真的想想说是太可怕了，我们的心里被各种各样的偶像占据。所以使徒保罗说偶像与拜，就是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的，在提摩太前书6章他说贪婪是万恶之源，上帝的十句话中至少直接的跟内心深处有关的就有3句。第一诫肯定是有的，第二诫我们讲肯定有，最后一诫有没有？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财产，不要看着别人开 Mercedes Benz 你也想要开，当然你可以有用，但是你不要嫉妒哈，这就是他的问题。所以呢，上帝在这里头就说拜偶像实际呢是直接把上帝拉下马，然后让偶像在自己的宝座上为王，犯了一个属灵的奸淫罪。为此上帝说我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你不可跪拜这些，也不可以侍奉他。所以当以色列人把假神接到自己家中，接到他们的圣殿中的时候，上帝形容自己如同一个受伤祭邪的丈夫，以色列如同一个到处淫乱的淫妇，这在讲属灵的犯罪。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到十诫的时候，他更是把每一个诫命都指向人心深处。换句话说，他说你们心里如果犯罪，跟外面犯罪都是违背了十诫的精神。阿 们，你想想这个多可怕。我们看了明白了这个十诫的分量，也特别想了这个第二诫的目的。我们现在要来分析这个偶像的魅力，这个魔戒为什么这么 powerful。 你可能是有一个很好的目的要使用这个工具，手段仍然是重要。这偶像的魅力，我们要来认识它，要来识别它。先来认识一下偶像。第八节说到这个刻的偶像不可做，仿佛地上这一切水中的。所以我们往往觉得，哎呀，这个是 very primitive， 这是很古老的这些图腾。当代人往往把偶像的崇拜看作是一个原始部落他们那时候落后的方式，对着雕刻的东西来拜呀，或者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庙宇里面，在希腊的庙里，在印度的庙里，如果你开车经过我们这边有一条路叫 Seminole， 其实里面不光有犹太的教堂、基督教堂，还有一个呢就是印度的神庙。你要看看在美国的偶像的话，你可以到那儿去看，有很多很多这种很小的东西，然后放在里面让你们来拜的。但是呢，你看看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也是说这些可见的偶像嘛，哈。他到了整个城市，他说整个的城市的文化、人们生活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巴特农的神庙里头是雅典娜的女神 Diana， 然后呢，他们也拜掌管美丽的 Aphrodite 女神。他们男人拜战神啊，这个有的人还拜这个管辖生育和财富的神，他们也有财神的。所以就不光是中国人有，希腊的多神论也有，像中国的习俗里的各种各样的神灵，一有就有，你需要什么样的神就有什么样的神，你就来拜我这个宗教。所以有天上的雷神，这是我的专业哈，地下有水龙王，然后呢，然后有财神啊，然后呢有土地公公。如果你现在特别需要占土地的时候，你是拜土地公公的。你如果缺孩子呢，送子观音、福禄寿都有。如果你发现受冤屈了，你老板欺负你，你就整天拜包青天啊。所以你基本上我们的需要都可以在我们的传统的从印度文化里头来的。你的神灵是为你存在的。其实呢，我们心中和我们的文化中真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只是我们浑然不知而已。其实每一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偶像，有自己的体系祭坛，他们有他们的祭司在做事，他们usher 你来进入我的 Google 工作，来进入我的 Apple 工作，你来 Apple Store 买，你整个就不一样了。当你用 Kindle 的时候，你是第二位的，如果你用 iPad you're different。 你看到这是他们的祭司的工作。如果你进到这些公司里来工作，你感觉你都不一样的。在美国知道每个主日都有很多的人去敬拜，大概有30%-40%人去到教会来敬拜，你感觉这个宗教是很大的。但是事实上呢，最大的敬拜场所并不在教会，而是在体育中心，不是吗？如果你经过了过去的这个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尤其是像我比较喜欢看 football 的人，我知道自己在电视上也看两场，我看了 OSU 和奥巴马的 Sugar Bowl。 然后呢，即使我在外面我都忘了，我女儿提醒我，她说 Are you watching Ohio State versus Oregon State？哎呦，我说我以为是星期二，我搞错了。结果打开了看了5分钟，不过也满足我心中的这个 Ohio State triumphant over the Oregon。 OK， anyway， 就是说你我在说什么你知道，就是说这些比赛是大量的人，几万的人在那里头敬拜。其实奥兰多最大的宗教场所不是 UCF 的 stadium， 也不是我们的这个 Orange Bowl 的 stadium， 是什么？对， Disney World。美国人排队站在那里 suffering， 为了要 amusement to death， 只是为了稍微消遣一下，那么惊吓也要进去。你看到吗？我们最大的偶像是 entertainment， 是我的舒适。人们也许在圣诞节期间最多的敬拜还不是在迪士尼，是购物。美国人每年都是指望这个12月份看看他的销售额是否达到一个高潮，他决定说明年是不是一个好年，财神爷会怎么样待我们。 Are you with me？ 你看到了吗？我们都是把自己陷在这里，认为说这样可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可以有快乐，或者可以避免不该想要的灾难。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其实或多或少的我们也会来 拜这些 Aphrodites 的这美丽的神、权力的神、金钱的神、成就的神明，他们是无形的。你可能真的没有像那个长官美丽的这个希腊女神拜下来，但是多少的女孩子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称一身自己多重。那也不一定哈，我不是所有的人，但是相当多为此陷入忧郁。如果你体重多一点，为此呢造成营养不良的问题。我们可能没有向战神和财富之神叩头，但是我们不断的在追求金钱和成功的事业中间，我们好像把自己的家庭、把我们的儿女献在了祭坛上，在做江南人一样的事情。你意识到了吗？这是我们最大的敬拜。歌星，所以我要说一些这个世俗人的话，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歌星麦当娜哦，是说的麦当娜，我一般不怎么看的，我一勾勾发现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渴望成功，唯有成功让我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所以呢成功的一刹那让我感到不凡，我非常的满足，但是我之后我很快就觉得我仍然是个平庸之辈。我觉得他真的对成功的偶像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刻画，比我说的要好多了。人家是有体验的人啊，这是他的体验，他是对宗教偶像敬拜的一个很好的注释。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运动员为了成绩服用兴奋剂，不但的身体毁了，名誉毁了，都是著名的运动员。一个怕穷贪财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她并不爱的附庸，最后不久这个婚姻就草草收场，人财两空。一个拼命工作要出名的人，竟然人到中年就被过度的工作疾病导致离开他所爱的公司撒手而去。你发现这些人都原来都是要把幸福建筑在他们追求的物质各种各方面名声上面，但是他发现这些东西到他们手里变成偶像的时候，就变成了 ashes， 变成了灰烟。其实本来就是灰烟，被造的东西都是灰烟。身体、金钱、成就，这本来不是坏东西，其实是好东西。但是你如果把它不断的放大，让它去承受它不能够承受的，你一定把它压垮，最后就是成为尘土。这是保罗为什么，我现在开始明白保罗为什么说我把这一切看为粪土，要追求那个至宝，就是耶稣基督。所以 Tim Keller 在他的《诸神面具》里头，这本书翻译啊，叫《Counterfeit Gods》，中文翻译叫《诸神的面具》，在中国知识出版社出了。他说，人们通常听到圣经中的偶像敬拜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我们常以为偶像都是不好的东西，但事实不是这样。东西越好，我们就越希望它能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和期待。最后，许多好的东西在一个偶像崇拜的人里面，最后都变成了假神，都变成了 ashes。 我们看完这个偶像的魅力或它的魔力之后，我们要来识别诸神的面具。上帝恨恶偶像，他说你不可跪拜这些偶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祭邪的。换句话说，什么是偶像呢？就是敬拜不该敬拜的。借用 Tim Keller 他做了一个定义，我觉得定义的不错。他说偶像是什么呢？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加重要、更能吸引你或更加引起你遐想的是人、东西，或者任何你以为可以透过他能够得到你想要得的，但是事实上那些东西只有上帝才能给你。在我们非常熟悉的旧约 Ecclesiastic， 这中文叫什么来着，不是那个传道书里面，他就说，他说上帝为他自己造了我们，唯有在他里面把永恒放在人心里面，这件事情是别的东西填不满的。人心之所以大，就是不能够其他东西来填，只有上帝，因为我们是按他的形象造的。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会追求一些跟上帝竞争的这些偶像。不是说我们不信神了，而是偶像和上帝并驾齐驱，在我们的心中来做这个征战。真的，你我都有。也就是说，假神偶像是在任何人生中你发现他比上帝还重要。你若没有了他们，你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生活没有价值，因为偶像 在你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功能性的上帝的掌控情，你会不加思索的把你的热情、把你的人生、把你的才干、把你的一切的投在上面。每一个偶像在每个人中间的分量不一样，你好好想想你有什么样的偶像。这个人的偶像可以是你的家庭、儿女、好东西，可能是事业和生意、成就和别人的赏赐，是面子、是名誉、是地位和美好的理想、道德的情操、品格非常的好，甚至在教会成就，这都可以成为偶像。换句话说，如果在你的生命中任何事物上比上帝更加能够影响你的快乐、你的满足，能够给你更大价值和意义的、给你更多的自我认同的，他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的功能之神。那个东西一旦出毛病，你的世界就塌了。我的一个牧师朋友，他在 LA， 名字叫 Rankin Wilbur， 他在一篇讲道这样说，他说如何识别自己的偶像呢？他说你要找你特别害怕发生的那些事， your hell， 就是你特别恐惧发生的，你只要那个事一发生你就 panic， 你就不知所措，或者说什么事情是你驱动你每天早上爬起来去公司干事的那个驱动力。有一个牧师这样说的，他说你要想真在基督里得自由、得救赎的话呢，你要能够识别那些偶像群 the class of the idols， 爱情、金钱、舒适、享受、成功、权力、荣耀等等。如果你想认清自己心中所爱，你就看一个，我给你举个例子，看看你花钱的方式，你钱花在什么地方，你就会发现你真正的所爱，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发现你不仅有十一的奉献，还经常个别的帮助有需要的人，把钱捐给那些重要的福音事工和公益事业，就衡量出你爱上帝、爱这个社会的程度。但是我发现多数人，包括我们基督徒，过度的把钱花在其他地方。你可能最糟的是你没有能够做十一奉献，更糟的时候呢，你把十一奉献以外的钱你过分的用在穿衣、儿女、房子、车等等这种外部的。有人说中国人最近最可怜，我们把我们的血汗钱去买什么法国的高级香水，买这种包真的是不值钱。亲爱的朋友们，你想想我们多么的 foolish。 搞化学的人知道这种香水跟大粪就是稍微改变一下味道就不一样了。But we buying crazy， 我们就这样去买。真的，这种花钱的模式可以揭示我们的偶像所在，同意吗？我只说三个群，我们爱的群，我们多么需要别人爱我们，我们爱情需要。我们今年已经做了三对的这个婚前辅导，我们把它简称为婚导。那么他们会不会把彼此作为偶像呢？当然最可能，不然他们怎么会一天在一起哈？所以你想想，对于这些恋人来说，如果你失去了人的爱，你会不会怎么样感觉？其实如果把他作为偶像的人呢，你不光感到被伤害，你感到忧虑，你会感到绝望，没了他我活不下去。失恋自杀的人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世界没了，世界末日来了，这是爱，我就要有别人爱我。如果别人没有关注我，在教会侍奉，他也会只要看专注在上面的事，就是在人前做的事，背后是他不做的，因为他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看到吧，这是我们的可怜。第二个偶像群，我说是权力的偶像。他发现他没有权了，他不能支配人了，不能对别人发号施令了。我现在就有这种失落感。我们家两个长工不在了哈，我女儿和儿子哈，本来可以打发他们，哎呀，你去干这个干那个。现在这个太太也不太容易支动，那就只能支自己了。你发现你突然不是 king 了哈，所以这是一个人不在台上，发现说你的感觉好像，哎呦，这世界没着你转，没按着你转，好像就是说这个地球不在它的轨道，太阳不在它的这个聚焦点，然后有公转自转了，我们的世界不围绕着我们了，权力失去了，我们也会什么抓狂。第三个成功的偶像群，我说多一点，成就感，盼望别人认识你，特别是在你的专业上。如果你是 搞水的，你是搞电机的，那你就要特别知道你这个行业。如果我在西门子，我们是著名的什么，原来叫西屋，我听红军哥讲，你不要说我们西门，因为西门子是电器，你要说我这个我们的锅炉做得好，我们发电机做得好在哪里，西屋真的是美国很有名的，能够跟GE抗衡的，不过被这给买了哈。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事业上得到别人的赏赐，得到别人的掌声，这种成功感呢，有人说就像吸大麻一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再吸一次，你这次上升你再往上就困难了，对不对？你已经把你99%用完了，那1%非常不容易的。考满分人能知道我在说什么，考90分并不难，考99分非常困难，考100分你就要经常不睡觉啊。所以这种的话呢，问题就是说吸了一次还要再一吸，我今天站得不够高，我要站得再高。所以我问你一个问题，看看你是否有这些偶像，我就是说你是不是跟我产生一些共鸣哈。当你同行成功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攀比？你会不会有嫉妒心？我不是在说我们这些打乒乓球的人哈，我们这些人绝对不会跟张继科什么马龙来比，我们见他们就说哎呀你打得真好，我们的跳舞队跳得不错，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跟央视的什么春晚比。但是我们会不会跟自己比呢？我们会跟我们同台演出的人比呢？我作为牧师会不会跟其他的教会牧师比呢？我们的教会会众会不会跟其他的教会来比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还是有偶像的。我跟你讲一下我今天这两天发现的一个偶像哈。上个星期呢，我去了 Jackson， 红军去了这个迈阿密，他没有给我讲他的偶像，我就讲讲我的偶像哈。这个我星期三已经跟我的这个 Life on Life 的人承认了哈。我发现呢，他们教会人比我们年轻，人比我们少，教会教堂比我们大，10个 acre 地，我们才2点几，我老说是2.5，印象说不对，2.05，哈哈，这是差好远啊。然后呢，我们只有7000个 square feet 可用面积，他们有20000，他们教会没我们人多啊，他们花钱比我们少，我们花了95万，他们只花了90万。当然，你可以这是密西西比。你自我安慰一下了哈。你会发现很多，然后呢，我会发现他们教会人很追求，他们叫我请我跟红军去那边一样，他们主日学校开5门课都用第3千禧年的课程。我说呀，你们别脑袋搞太大了，一些实践的课哈。他们上午训练完全教会，然后下午剩下13个弟兄，加上我14个人，我们再讲2个小时。然后我就是想，哇，这个我后来我又收到这个他的一封代祷信，给他们教会的，感谢他们教会在过去的8年里头侍奉他，就是跟他一块侍奉，然后教会成长。然后他作息要拆船了，跟我一样到在经常在中国跑，他不在中国住，就是来回跑，然后希望能够再找一个牧师代替他。然后教会竟然支持他很多的钱，哎，我一看我们教会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哈。然后你没办法说，我一算的，我就说哎呦，刘西峰在我们这待1年哈，然后他去那儿才8年，我在这儿怎么算一算，我掐着指头，我快要11年了，再加上我读神学，我14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看到吗？我在讲我的偶像的时候，你跟我有共鸣吗？我希望就是我最后转过来说，我知道上帝用其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用你们其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而不是在这种攀比，但是这个攀比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偶像就是很厉害很厉害。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些偶像？我们需要识别我们心中的偶像，查验我们是不是真的在信靠上帝，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活，我的信仰只是口头上这么说，脑袋里这么想，还是真正的依靠主。我建议你好好看你的祷告生活，你在什么时候祷告，是特不顺利的时候祷告特积极，顺利的时候就忘了，还是什么时候都祷告？祷告如果没有应许，好像盼望没有成就，你还会依靠上帝吗？亲爱弟兄姐妹， That's a real test， 人生就是一个旷野，来试验我们心中是与不是。我们分析完这种偶像的摧毁和狡诈无所不在，识别了常发的这些偶像，我们最后要来学习破除，怎么样从这里头出来。说他们容易，出来不容易，同意吗？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偶像在那里扮演一定的作用。上帝这里说第9节，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爱我受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换句话说，敬拜偶像是直接恨上帝的。如何除掉偶像？在家中拜佛的人，如果信了主，我们可以到他们家帮助把他们的神龛、把他们的香炉去掉，为他们祷告，然后清除邪灵的影响，如果他们真有这些。但是呢，如何处理我刚刚讲的心中的这些偶像群？他们往往不是鬼附身的，你不能就念个咒语就完了。这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因为我们跟这些神祇今天活在一起，经常活在一起。我原来不太理解第二诫命为什么这么长。诫命中谈到恨与爱和偶像敬拜的关系，我也不太明白这跟除偶像有什么关系。如果偶像在人心中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它不仅影响我们自己，你这里发现它影响到下面的三四代。这里不是讲说我们的罪直接给他们，而是我们的罪影响他们。所以到了耶利米书会说，不是因为父亲这样然后我就咒诅儿女，而是父亲的拜偶像的罪在这里很清楚比其他的罪要更深，三四代都受传累。我们怎么破除这个偶像呢？我开始意识到偶像其实是一种错爱，是恨的对面，是一种扭曲的爱，不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而是爱自己超过爱上帝，爱上帝赐予的好东西超过上帝自己，爱上帝赐给他的福分超过上帝自己，不以上帝为最深的满足和喜乐。许多人的心理问题，小涛和旭光跟我在帮助一个在这里受洗的人，他说他到底是心理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他受洗了。我说你两个都有，真的，他失去工作了，他没法 functioning， 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个工作狂。当一些优柔寡断的人，一些控制欲失去的时候，实际上你发现这些心理的问题实际是偶像敬拜的牺牲品，最后就反而被偶像控制。你不要以为你能控制偶像，偶像是控制你，他做你的 master。 为什么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又是侍奉金钱又是侍奉上帝？你只有一个上帝。所以我们用什么办法？换句话说，偶像你没法清除。耶稣说了一句话，有一个人有个偶像被清除了，然后偶像到外面地方住了，他说那打扫干净再进去，他带了其他七个鬼一块进去，更糟了。所以圣经给我们教导这属灵的事情是什么样呢？不是简单的清除，而是代替。所以这里讲爱我守我诫命的，用真爱来代替虚假的爱，我必向他发慈爱，注意到向千代。那个影响如果是三四代的话，你如果你真爱上帝，这是 life intended to be， 你会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如果你用真实炙热的爱爱上帝的话，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圣经用三种方式来描写我们人心跟偶像的关系：爱情婚姻是一种，宗教情怀是一种，政治权柄是一种。爱情婚姻是什么？爱慕的偶像。宗教情怀是什么？是信靠的偶像，没有钱就慌。然后政治权柄的偶像是什么？是顺服的偶像。但是圣经也同样用这三个事情描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婚姻，上帝是我们的丈夫，耶稣是我们的新郎。信仰，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随时的帮助，唯一的拯救。上帝代表王权，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无论谈论主之间的爱慕之情也好，还是信靠持守也好，还是甘心顺服也好，这是真爱所在。你看到这三个 cluster 都需要在爱中靠上帝来做。所以如果我们就按照爱来看，婚姻的比喻来看，上帝应该是我们真正的配偶，不是吗？如果我们贪恋喜悦上帝之外的事物超过他，我们就是犯了属灵的奸淫和不忠。爱情和成功可能成为上帝和我们之间的小三情人，因为它让我们感到被爱是有价值，比上帝爱我们更有价值。偶像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梦。你这样问，什么是你的 if？ 你这样，如果我有这个，我们大部分的人在这里，包括我们都是很平庸的人，我们不是那种特出名的人，平庸的人也有偶像。我们就说，哎呀，我只要像那个人一点点，我哪怕只有他那么一点。什么是你的渴盼？我们希望这些偶像爱我们，带给我们价值，带给我们满足，让我们有幸福，让我们有美丽，让我们其他人人人都爱我们，让我们飞黄腾达，让我们感到我们特别重要。我告诉你， 让你 build up 这些东西，最后要拆掉你。怎么代替？格罗西书说，基督是上帝的真相， Christ is a true image of God。 你看到说形象的能力了吗？如果假神是那里，现在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当他面对所有试探的时候，尤其他饿的时候，他说你饿了你吃吧，意思说拜主你的神，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他说你要这样的话呢，叫世界都来拜你。耶稣本来就应该全世界拜，他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但是耶稣说唯独敬拜什么？上帝你的主，你不可试探他。所以你看到如果有这样的真形象在你里面， What a power you had， 有什么样的能力在你里面，光有意志是不够的，光下决心是不够的，非基督徒你必须接受这个真形象在你里面，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跟着仗，你仗早都在亚当里输了，你只是一败涂地。但是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你不全心全意抓住上帝的真形象，专注在他身上，你仍然会失败。所以以弗所书说要真爱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第三章说，按照他丰盛的旨意，他这样求告上帝来祝福以色列教会，他借着他的信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看到吗？说明白基督使你们的信透过信住在你们心里，让你的爱心有根有基，让你们跟众生徒一同明白上帝长阔高深的爱，这爱是过于人能所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上帝能照他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一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超过偶像能够满足的。说的这个是我们的根基。接下来格罗西书说得很清楚，这是让真的形象的大爱来拆除。他这样说，所以你们若真跟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如果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不要挂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看到吗？他是我们的荣耀。所以你要致死你们在地上肢体的恶行，下面都跟偶像有关，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接下来保罗说了一句，贪婪就是与拜偶像一样。看到上帝用什么办法来治我们吗？思想上面的事，就是生命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喜悦、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安息、我们的欢乐，像刚刚我们唱诗一样，是在基督里的，为基督为我们牺牲的成就的大事而敬拜他。越想这件事情越甘甜，你会发现基督比偶像来说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真实，更能够吸引你的心。这就是代替。如果你把偶像拔掉，没有让基督的爱丰丰富富的住在里面，这不是讲你第一次觉知信主，而是我每一个人不断的要圣灵充满，让基督的爱住在里面有根有基。不然的话，偶像还会长出来跟上帝的灵一块的相争。加拉太书这样说，注意这个代替的过程，我提两点，喜乐和悔改要同时在里面。如果只有悔改没有喜乐，会导致生命的枯萎；如果只有喜乐没有悔改，导致一个简单化浮浅的生活，转眼即逝的感动，没有深刻的改变。所以当你在基督的复活的大能里面看到基督为你自己的罪付出的代价，你就开始学习恨恶罪，而不是简单的害怕犯罪的后果。哎呦，我又干这事儿，就恨自己，不是简单的恨自己，而是恨罪。有一位牧师说，你若因为恐惧而悔改，会让你更加讨厌你自己，但如果因为基督的赦罪喜乐而带来的悔改，你则让看见一种能力，就是恨恶罪本身。所以清教徒 Chalmers 这么说，Chalmers 他这样说，不要一刻转眼不看基督，要看罪，但首先要看基督。当你为罪哀动的时候，如果你看到罪就能离开罪，因为你看到基督就能离开罪，让罪破碎你的心，但是绝不要让它破碎你在福音里面的盼望。说得真好。我之所以强调对偶像的处理要代替，把这个喜乐和悔改要并进的时候，有另一个原因。还记得我刚刚开始讲偶像吗？偶像本身是什么？美好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家庭和工作当了偶像，我们悔改了，是不是我们就停止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工作呢？当然不是，而是怎么样？ 要更加的爱基督，然后你就有能力爱家庭和爱工作。阿门。你不是要停止爱家庭，不是停止爱其他的，而是要更加的爱基督爱上帝，就获得一个自由，以至于我们不被工作狂限制，也不被小家子气捆绑。阿门。这是代替，我们是代替，不是简单的赶走。愿主来祝福我们，在这个看见形象的能力里面，我们不光识别了偶像，知道了诫命的重要性，而且依靠真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发动，来致死这一切。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真的甘心乐意说，哇，这律法真美，像口中的蜜一样。我结束的时候说一下，2014年在这个威神大会上，有一个讲员叫 John Wood， 他有一个例子来解释哥罗西书或对付偶像如何有一个自由的生活。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究竟是啥意思？他和他妻子年纪大了，已经70岁了，快要退休的牧师了，所以他就跟他妻子非常有智慧地说，哎呀，我们把这个大房子卖掉吧，换小房子。结果他妻子说，哎呀，我们年轻的时候没什么钱，到处搬家，这是我们第一个买的房子，我们几个孩子 Christmas 都要回来，这个房间充满了我的足迹，你要把它卖掉怎么可能呢？然后他一看，哦，这事儿不行，就算了，咱不说了。就过两天呢，他们的教会长老打电话了，说 John， I had an issue to you， 我们请你吃饭。哦，当然吃饭很好啊。然后他就去了，他说，我不过要请你和你的妻子，我们两家一块吃饭。吃饭的时候他们就道出真情，他说，好，我跟我妻子现在也谈论这个房子的事儿。哦，他一下耳朵竖起来了，他说呢，我妻子呢觉得我们接待很多的外国学生，我们家太大了，因为他是一个公司的 CEO， 然后让这些学生有一个误解，因为我们信耶稣就这点儿，就是哎呀，就是给我这些这么大的房子，这么豪华的东西，我们会误导他们的。 John， listen to me， sell this big house。 然后他的丈夫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想，他说我公司有很多人，我们经常有 men's retreat， 你看，不然到外面租用也不方便，到我们家多方便，你看我们一个月都有一次会，如果没有这个大厅，我们很难在我们家有这么舒适的这样的一个茶巾 life on life。 OK， 之后呢他说，牧师，你说我们该怎么办？两个人都挺有理由的。然后牧师说，哎呀，其实你们俩都在思想上面的事，我根本没有资格来评价你们，我跟师母啊都在想地上的事儿。你看我们俩谈的这事儿，我知道这个房子可能是对他来说有很多牵挂，可是呢，我这一碰他这个东西呢，我也不敢碰了，我怕他这个被冒犯，所以说我没有资格。而你们两个呢，真是在要讲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呢，知道上面的事情，你们真的是知道如何思想上面的事，没有在思想地上的事。同样的，卖和不卖都有一个属灵的理由。愿上帝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思想十诫的第二诫命的时候，除掉偶像，代替他，用真喜乐代替他。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是独一的真神，你呼召我们要诚心诚意来侍奉你，要把从前所侍奉别的神除掉，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别无拯救，别无真神，别无喜乐。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